黛玉葬花。黛玉葬花后第23回的故事发展到第27回的埋香冢飞燕泣残红，结构成文字中最完美的画面。葬花词形象化地勾勒出黛玉葬花的心事。这首长诗是古典文学的名作，也是开启现代艺术的灵感。当代音乐家许常惠先生谱写了《葬花吟》，民间流行歌手也改编过《葬花词》。我们是把原作重读一次：花谢花飞飞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？游丝染髻飘春榭，落絮轻沾扑绣帘。闺中女儿习春暮，愁绪满怀无着处。手把花锄出绣帘，任踏落花来复去。柳丝榆荚自芳菲，不管桃飘雨里飞。桃李明年能再发，明年闺中知有谁。三月香巢初垒成，梁间燕子太无情。明年花发虽可啄，却不到人去梁空巢已清。花谢花飞飞满天一句重复两次，花重复两次飞，第一个飞与第二个飞紧紧相连，花瓣纷纷复复从天上四面八方飘落，越飘越快，繁复迷离的视觉上的美，曹雪芹在葬花词一开始就营造了出来。葬花的故事触碰到了生命本质的悲心交集。葬花词的第二段从花的凋零一步一步逼入人的死亡。一年360日，风刀双剑严相逼，明媚鲜艳能几时，一朝漂泊难寻觅。花开易现落难寻，阶前愁杀葬花人。独把花锄偷洒泪，洒上空枝见血痕。杜鹃无语正黄昏，何锄归去掩重门。青灯照壁人初睡，冷雨敲窗被未温。怪侬底事被伤神，半为怜春半恼春。怜春呼至恼呼去，至又无言去不闻。昨宵亭外悲歌发，知是花魂与鸟魂。花魂鸟魂总难留，鸟自无言花自休。愿侬此日生双翼，随花飞到天尽头。黛玉葬花点出了主题，生命本来存在于一切毁灭变化的元素中，物质性的存在一一消逝，魂魄却眷恋不去。黛玉在大荒中飞扬飘去，她是一朵落花，在空无中寻找可以落下、可以埋葬自己的地方。葬花词的尾声是一般人最熟悉的一段，也最令人动容。天尽头，何处有香丘？未若锦囊收艳骨，一抔净土掩风流。直本节来还节去，不教污闹现渠沟。而今死去农收葬，未卜农身何日丧。农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农知是谁。试看春残花渐落，便是红颜老死时。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。假设我们今日在公园或路边埋葬落花，这个行为或许会引来嘲笑或讥讽吧。万喜美，万喜生命，爱恋美，爱恋生命，为什么会受到嘲笑讥讽呢？黛玉在最孤独的时刻看到自己埋葬花的悲剧，也看到自己如同落花，有一天将被埋葬，但那埋葬自己的又会是谁呢？黛玉葬花是一首悼亡的挽歌，是哀悼花，也是哀悼自己。黛玉13岁，正值青春年华，但她看到了死亡，看到了自己的死亡，也看到了众生的死亡，知道生命的结局不外是花落人亡。黛玉葬花是《红楼梦》里极动人的一段描述。黛玉葬花书写了许多青少年忧郁的心事， 很多人以为青少年跳跳蹦蹦是最无心事的年龄，其实不然。歌德的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也在叙述青少年的忧郁心事，刚刚发育的身体，刚刚启蒙的心智，敏感而优秀灵慧的青少年最爱美，最渴望爱，也最敏感到生命的衰老与死亡，甚至为了成全美，不惜提早尝试死亡。林黛玉是忧郁少年最典型的个性，她坚持的美不可委屈，宁为玉碎。她的葬花是另一形式的埋葬自己。黛玉葬花的美学更接近传统日本的花祭仪式，在短促的春天歌颂樱花，万袭樱花，花的生命如此灿烂又如此短暂，美与忧伤混合在一起，使葬花词变成少年心事的安魂曲。西方音乐家常在生前为自己谱写死亡时的安魂曲，安魂曲也常常是一位音乐家最动人的作品。黛玉葬花使千万人震动，因为那是一首少年的挽歌，我们自己有一部分美丽而忧伤的岁月已经死去，当我们用不与现实妥协的方式活着时，在内心最深处那未曾完全死去的部分就会苏醒过来。读着葬花词，像读着自己少年岁月的挽歌。在大观园中一个孤独的角落，黛玉秘密地经营了一个花种，一个花的目的，那个花种只有宝玉知道。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花园中也有一个花种，也许只有自己知道，也许一生可以与二三知己分享，但是日子久了，或许连自己也忘了有那花种存在。偶然读到葬花词，便重新记起自己埋葬美丽与忧伤心事的墓园。小时候读《红楼梦》，总惦记着有一个花种，好像是少年留在记忆里不肯死去的青春岁月，虽然枯黄微败，也还纪念着青春。不知道寻找大观园的人是否也关心花种的下落，不知道那一个隐秘的、孤独的，却也无限自负的花种是否还在某处。林黛玉提早唱出了自己生命的挽歌，因为她坚持洁净的生命，纸本洁来还洁去，这个生命值得珍惜，因为干干净净，不为了活着而妥协，不为了活着而随波逐流，不为了活着而污秽自己，不为了活着而侮辱自己。林黛玉决绝地走向死亡，证明自己完美绝对地活过。